欢迎收听第十五期的 Deep Reading。本周，您将看到以下精彩的长文推荐。互联网正在没有新闻， ARM 芯片的 Mac 电脑会重蹈 Windows 的覆辙吗？扎克伯格的傲慢与偏见，一天读一千篇文章，技术隔离十年后，一位初遇黑客的自白，重新认识 Uber 的商业模式，喝下这碗鸡汤。一，互联网正在没有新闻，来源，谷雨实验室，发布时间2020年6月，这篇文章多少有点标题党的意味，所谓腰部互联网或头部互联网，更多还是一种媒体制造的模糊概念，但这篇长文站在互联网媒体人的角度，展示了这个行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互联网正在没有新闻。理解这个判断有两个前提，其一，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传统行业，过往野蛮生长中的刺激故事正在消失；其二，随着互联网从消费市场向更深层次的企业、政府市场延伸，互联网正在变得无处不在，同时又在成为一种隐藏的技术，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底层技术，从而也告别了炫酷与新潮。二，ARM 芯片的 Mac 电脑会重蹈 Windows 的覆辙吗？作者 Steven Sinofsky， 发布时间2020年6月。 Bloomberg 本周报道称，苹果最早将在本月22号的 WWDC 上发布搭载 ARM 芯片的 Mac 电脑，这个传闻已久的信息看来已经八九不离十。本周推荐一篇前 Windows 负责人 Steven Sinofsky 的分析，他回顾了当年 Windows 从 X86 迁移到 ARM 时所面临的挑战，并将这些挑战套用到 Mac 电脑向 ARM 芯片迁移的过程。当然，正如文章所言，历史不会重演，苹果也一贯以 Think Different 实现创新。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三，扎克伯格的傲慢与偏见，来源，纽约客，发布时间2018年9月，几乎 Facebook 每一次陷入舆论热议都是因为扎克伯格，无论这家公司股价如何起伏，名声如何变化，扎克伯格都是这家公司的国王。我在本周重新读了这篇欧逸文写于2018年的长文，在欧逸文笔下，扎克伯格的形象变得非常复杂，他并非如 CNN 所言的没有情商的工程师，也不是电影社交网络里的那个野心勃勃的创业者。在更多意义上，扎克伯格代表了一种硅谷式的理想主义，希望用技术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难题，但当技术成为制造难题的新工具时，作为看客的我们，正在被技术迫害的群体，都不得不接受这些由技术理想主义者撒下的恶果。四，一天读一千篇文章，作者Dan Shipper， 发布时间2019年12月。 Robert Cottrell 是一位资深媒体人，现在运营一份付费邮件计划，每天筛选出五篇文章推荐给订阅读者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他介绍了自己每天如何阅读一千篇文章并选出五篇的流程。我个人喜欢他在阅读文章时的几个小技巧，他自己有一套类似医院分诊的机制，避开那些突发新闻和有争议的新闻。他对文章标题非常看重，他认为一个好标题背后的文章质量应该不会差。另外，文章作者也是他判断一篇文章是否值得阅读的重要标准。这篇文章里的信息还有很多，比如 Robert Cottrell 利用 iPad以及 RSS 阅读器完成阅读，并将其整合到 Bear 里，一些想法和流程很有启发性。五，技术隔离十年后，一位初遇黑客的自白，来源 4clock， 发布时间2020年6月，这是一个观察技术发展的新视角。一位名叫 Jesse William McGraw aka Ghost Exodus 的黑客，他在2009年被捕，两年后被彻底技术隔离，无法接收到技术发展的信息。出狱之后，这位黑客看到了一个与自己认知完全不同的技术世界，比如 Windows 对于用户的控制更强，黑客正在成为科技巨头们热衷招募的员工，智能手机已经完全普及。最后的这段话像极了对被迫消失的技术罗曼蒂克时的迷恋， I don't really see meaningful human interaction anymore.I see a society that is impossibly distracted by likes and selfies, smartphones, and similar technologies, and I often find it frustrating to find my place in the midst of this new interconnected world simply because I was not there to naturally evolve with it.
6. 重新认识 Uber 的商业模式。来源 CB Insights。类似 Uber, 滴滴曾被认为是互联网创新的代表，但他们也在变成传统公司。从商业模式看， Uber 与滴滴都在扮演中间商的角色，一面连接到足够多的司机，另一面则获取到足够多的用户，在不断匹配需求与撮合交易中获得佣金收入。本周这篇来自 CB Insights 的分析报告，从 Uber 如何赚钱、如何赔钱的角度做了一番深度分析，并且对 Uber 不同业务做了细分。数据虽然不新，但分析框架与逻辑依然有参考价值。再补充一个我最近听到的说法，过去我们常常听到软件及服务的模式，现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里出现了服务及软件。简言之，就是针对某个特定行业里的痛点，用软件的方式替代人工，在降低行业交易成本的同时提升效率。从这个角度去看， Uber、滴滴甚至 Airbnb 都是这样的公司。7. 喝下这碗鸡汤，作者 Sam Altman， 发布时间2020年5月， YC 创始人 Sam Altman 的这篇文章就是一碗创业鸡汤。他认为，是否有想法对创业者意义重大，并为创业者们如何产生、坚持自己的想法提供了几个建议，非常适合还在创业路上苦苦坚持的人们，毕竟鸡汤文也是一剂强心针。但我更想把这个命题扩大一些，不妨将生活看作是一个创业过程，你需要不断涌现想法，不断努力实现这些想法，与此同时，你还要学会如何与那些如 Sam Altman 所言的活在过去道人做斗争。当然，我的这番话也是一碗鸡汤。以上就是本期 Deep Reading 的所有内容，详细的文章链接请参见本周的会员邮件，欢迎付费支持这份每周更新的邮件订阅，获取专属会员邮件。